我今天还想跟您说，你给我们讲的那个缘起净空，你说怎么是设施那个菩萨什么？没说没说完那句话。
不是，你可以查一下。
我查了。佛学大字典上一查就一大片子，完又真的挺麻烦的，找不出来。我还真都
不不，你查，我告诉你，查缘起老人讲述，或者是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后边
是不是先点佛学大字典，然后再从那里头找缘起性空啊？
你缘起老人的那个就不用
了啊，缘起老人啊。
再一个就是跟我们说的这个佛乘的境界，它是不一样的。
对，我今天您给讲讲这个得了，我看
这是很清楚啊，这信徒看看啊，
缘起老人的哪一篇这么多？
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啊。
哦，
就直接查这个。
有佛教讲缘起性空，还有
缘起老人，他讲的比较
不是。缘起老人没有讲缘起，
有，
你看。
有，我们再说都没有说到缘起老人说的那么，就是很通俗
啊。对对对啊，就是
我们如果说看不懂丧失的，我们再讲那个 好。
你是从哪个头进去的？
我
百度，
百
度，
我也是百度啊。缘起老人讲缘起性空，我是这么进去的。
哇，我也说
性空缘起，缘起性空。然后说再看不懂，我们可以说一说。
没有，他没有。
别着急，你慢慢讲，早着了。
我搜也搜出来了。
能吗？
搜
出来
了。搜到了。
是吧？
啊，
对啊，一搜就搜到
了。何谓缘起性空下？
啊，对。
还有上一块什
么？还有佛学大字典。你这样的名词，你要让我们拿出来讲。那都得
好几个月，
对，要那什么呢？
我就讲这个名词，我上回说了个，
就是名词，
一切法缘起性空。完，你马上说，你那个是菩萨的境界。
我说了，我们是讲真空妙，我们说是佛的心境。
缘起性空是菩萨的心境。
对呀、啊，你看看，
缘起老人何谓缘起性空？佛经里讲的空是因缘所生法。从这儿开始，
这没写上，我再来
说。那为什么没有？我也不知道。
就是他没有写上，就是没有。
对，为什么没有啊？缘起性空，性空缘起，我查一下。他还有缘，你想想。
缘也是无声的，应该是哈。
缘是本空的呀。
哦，本空的。
啊，在《心经绝缘》里头的。
对，那个在查佛学。
就是因为它是缘起，所以它。
不是老师说的缘本身，它也是。
但是，佛的境界当体即空，本来就是空的，它不是说什么还要缘再说一个，因缘合而有的。那这个事物，你认为它是因缘合而有的，然后分析它没有自性，这个是空，缘起性空。那佛不是这么说，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不可得的，这我告诉你，我们说的是从佛之见这个地方作为正之见入手。说你要是说认为缘起性空，那你还要破掉这个缘，还要破掉这个因缘合，
就是这个完整。
不完整，好像就是下只有下没有上。
这个上下都有了。
哎，他找到了，这是因缘所生法，我们说的。何谓缘起性空？哪有性空缘起啊？有没有具体讲到这个问题？这个词语，
老师能不能这么理解？就是说，缘起性空，它讲的是那个，它有胜利地和世俗地，它是从世俗地讲才有缘起性空，从胜利地讲呢，就一物不立嘛，什么都没有，从本质嘛，它就是一个本质一个现象。
你看你的这个，你看你的跳跃，怎么跳到复
那咱们学哲学不就是这么学的吗？
谁学哲学啊？你现在学的是佛法。
对对对，不是我原来
不要往里套。
对对，有这些东西干扰。
为什么要套进去？你一看这个词你就明白，缘起性空。一切色相，它都是以因缘合而有的。
啊，对。
哦，它是虚幻的。我们把这个因缘合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 因为它有个幻象嘛，它有生生灭灭嘛。
嗯。
这个生生灭灭的这个，我们就称为是幻象，幻起幻灭。那佛不是这样子，佛告诉你，这个当体就是空的，这本来就是空的，不是当体就是空，当体就是空还是大菩萨的这样的认为。当体就是空，我一看到这个，哦，这是个杯子，它当体是空的，佛告诉你说，这本来就是空的，它是不一样的。
就是两个人的立场不一样。
你可以收五种姿，
两个人的立场不一样。佛说那他是站在圣地上说话，那
什么圣地啊？又差劲了。
就一佛称
马
这些地那些地的，就一佛称。
我们就说了，他不是那个。
就一佛称，只有一佛称。
我们现在为什么说
你怎么
按照那种
事？不是，那佛说的一个是圣义地，一个是世俗地。世俗地是为了接引方便，然后他以这样的一个世俗地来说，其实本质上哪有世俗地，就是一佛称。
他现在就是，我们说到佛自见，他都要把他知道的东西都给他对对号，跟这个对对号。你说真空妙有，我们就看什么是真空妙有，不要看其他的。谁的解释就看圆觉老人的，看这个佛学大辞典的，不要看哎呀我听谁谁说，你弄了你自己也没弄清。
他为什么要说一个世俗地一个圣义地呢？
哪儿说了？
反正那个
你不说缘起性空吗？怎么会跑到那儿呢？
我是怎么想啊，这个是这么个分支哈，就是说在佛的那个立场上，他站的就是圣义地，那个就是法身那个立场，一物不立，啥都没有。那老百姓咱们现在呢就是什么都有，因为我们现在呢是站在了现象这个位置上，就是世俗的这个位置上。
你是学佛呀，你还是说佛学你啊？你不是看佛怎么说的吗？
嗯，
刚才你们缘起性空跟你刚才说，
你都不该
跟那个圣义
四谛
他们俩
是跟怎么怪。对，我也是确实问这个的，但是我个人感觉哈，圣呢，这个圣义地呢，它是一个真有，真空妙有，它什么都有，但一物也不显，它没有相，是吧？但是它遇缘，它遇那个缘，遇缘它就起了相，那起这个相呢，是它的幻化的相，我们正好呢着相就着在了这个世俗地的这个相上了，我们生活在这个现象当中，佛是站在。本质的，
你看他跑多远？
我是这么想的，如果要不把这些垃圾吐出来哈，他确实他特别干扰我，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啊？
根本就不跟你讲道理，现在就是说佛怎么说的，什么是缘起性空，什么是性空缘起，你考虑那些名词干啥呀？你一弄来你都弄不清，你这一个名词单独的弄这一个名词你还弄不清啊？你又把它别的又参与进来还有呢。
那么缘起呢性空呢，我的简单的理解，打个比方，我有习气，我有，
你看又成习气来了，
习气它就是一种缘呢，就是这个东西一遇到种子嘛，
这啥时候能学明白，
它就会体现的时候，它就显现出来这种各种境界嘛，有了各种境界，完了人们就会去着这个境界。反正这个地方我确实有纠结啊。
我看出来是你这个，
你看他的多少个名词了，
有点乱
啊。
所以就是你老师说的，你感觉缘起性空这个词，你先弄。
什么叫缘？什么叫缘起？什么叫性？什么叫性空？
大了讲就是我们阿赖耶识里边的种子。
哎呀，又
一个习气，
又一个阿赖耶识又翻出。佛怎么说的？你是自己把所知道的那个名词都跟这个对比，那样学不明白。
是我看的这些名词也都是从各种开示上的罗列来的哈，也未必是佛在哪个地方单论这个事儿，加上我自个儿的理解了。
我说了很清楚了。
把那些概念放下来，别联系了。
他上回我们说个缘起性空，他就认为缘起性空就是你理解那个不是佛说的，你就永远弄不清。你得仔细看什么叫缘起性空，不能说我一想，哎呀世俗地非，那大辞典里肯定不会这么给你解释。
那老师，那缘起性空怎么讲呢？
不，刚才说了，又说一遍。
嗯，
这个东西，
嗯，
本来是没有，
嗯，
它是因缘和合而有的。
嗯，
它不是众因缘，有因 有缘，因是主因，缘是助缘，有就是有种子，有条件，有这个起，有条件，有泥土，有等等，有泥土，有规划的设计图，有这个炭烧，有等等，才出了这个杯子。这杯子原来是没有的，我们把原来没有这个就称作没有，无有自性，它没有自体，这东西它原来没有啊，现在是因缘和合而成的。什么因缘？你说说。
愿望啊，
你不会又把别的词儿又给弄？
那不会的，那个东西我明白。
这因缘和合而成功的这个杯子，你还要这样分析，你知道这杯子啊是因缘和合而有的，但是它当体是空的，为什么？它没有自信啊，它无有自体。我们说它这个本性它是空的，它是得的。不可得这个词并不是说空空也，而是说针对有的时候才说的，这个就叫不可，
就它无常呗，那个
有
没有实体存在。
对，你看看，你不要加，你不要加你那个刚才那个，又加一个名词，你就会越来越不清楚。
我以为他是因为成住坏空他回来
的。哎呀，又把这个名词，这都是你想的。
是，
是
这名词还是把挺多一个词儿抢。
我不要你自己想的，你学的东西都往这里套，你就听清楚佛说的什么叫缘起性空。你这样学，你才能学清楚。我们就说定，我们就说我们打坐的定一段。这个定太多了，四禅八定。那还有各种什么，每种定有每种定的定向，是吧？那我们说的定，我们心中心说的定，就是让你不受限，就无有出入。你得弄清楚，你学心中心的，你学佛的，我们说学佛就是修心的。如果要开离开心去说法的话，那就是你心了，你都离开心了，你专门讲那个名相，讲讲那个着相的，那是，那你学佛什么能说能学得完呀？我们说缘起性空，就是刚才我们说的，就大概我们根据这个词儿，当然我们比较科班的专业的，你还要，比如看台语老人怎么说，大字典肯定有，这个词肯定有，缘起性空，性空缘起，就是说我们这本性它是。本来就是空的，本来就是不可得的，是我们着相了，起了无明了，起了妄念了，妄想了，它会产生和你这个妄想相对应的这个相。就说这个杯子原来没有，它咋就有了呢？是说我们这个本性它就有这样的妙用。你不是多吃的试验，用泥土，用这个水，用什么加的什么成分，有土子，有这个窑烧等等，它才会出现一个这个。那如果不是我们的心的话，你怎么会造成一个这样的，对不对？这不就是性空缘起，性空。正因为性空啊，我们才能够知道通过因缘和合能够。化现这样的幻象，你不是我们的本性，你怎么能起念呢？你怎么能够构思呢？怎么能够找到相应的土，这个土啊，泥土啊，怎么知道烧一烧才行？这肯定都是助缘。如果不是我们的心，你怎么，你能思维吗？你能这个手能动吗？都不能啊，对吧？所以说这个相的显现，它本质就源自于我们的自心。我们有这种妙用，我们能生出这种妙用。这个究竟的佛法就告诉我们，这个相，它本来就是。我们正在运作的时候，它就不什么，这是幻象，这是缘起，这是因缘，这是这一切都是我们自心的显现。你要按照这个真空妙理来说，就是这样。
就是这个物本身，这个东西就是我们的心所显现的。
对。
然后在东西的基础上产生的这些缘，就是在我们心性之上又加的一些缘，
那也是空
吗？它的本质就连东西本身，物本身它都是空的，何况在这物上面再产生一些因缘和合的作用呢？
正起念的时候无助，那就是空。我们是这么说，
正体念就是无
助啊，无助啊，它就是空啊，它本来就是空的呀。如果你在哪个地方住着了，那你或者是身体什么各种在你心里边生各种幻象，这个都是一种规律了，这个事物成功的规律，这肯定是这样的呀。
老师，可能是咱们讲这个空也是为了让你不住，让你不要着力。
本来就是我们的自信，它本来就是空的，空无一物的。
老师，那这个起念无助的话，就是随缘去用了，对吧？就是随这个随
应缘，应缘而现，
随缘起用
也可以。如果你心里边贪嗔痴东西一大堆，你有缘你也应不了，那就是贪缘了，对不对？如果说毫无所着、毫无所住的时候，它就是硬，它是活泼泼的硬，那就是无助。所以你那个名词啊，你不能把你自己跟他们一说，嘣儿动出来一个念头，
是啊，
安上了，都教给说教给你啊。
那是不是就跟那个无心于事，于事无心，还有这个无心何道？都是这一个意思吧？
你说了啥呀？前提是啥呀？
就是刚才不是说随这个无助吗？
咱那天说的恰恰无心用，用时恰用心恰恰无，那个就是明眼人、正道人的心境，他就是这样的。所以你现在只能从理论层面嘛，
嗯、
了解吗？
因为我们没开悟嘛，所以我们从理论层面先了解一下。
所以我们讲的文字一大堆，好像你遇事的时候还是不行。你遇事的时候就有了呀，就起念了，就分别呀，就执着了。那这个是，还是你不认识本心本源的。如果能够从根上认识，能够知道这一切都是，就是这一切虚幻之相，它就是我自己。如果要能知道这，那不就是什么问题都解决？
知道这个就怎么了？
是还有问题呢？
就放下了是吧？
都没东西了。
哎呦，我昨天都快郁闷死了，还说断，根本不是断的问题，都他把我给包围起来，都卷到里面，根本就逃不出来那种感觉。
你是因为那个词？
不是因为词，就是因为那个我们那个有一个分享。分享的时候吧，就分的时候就有点那个，也是像你分享聊，哎，这说的效果好像挺好哈、啊。但是我一说完了，我就意识到这个问题了。如果要说要断的时候要该断哈、啊，这个烦恼心起来以后，我就不想不想不想睡觉，半夜突然就脑子就混过去，都睡不着了，就瞪眼睛想这个问题，
还想
还想，完下都下不敢做，还想。第二天啊，是我就那个白天哈、啊，就觉得什么都不愿意干，就拿着手机哈、啊，看不了这佛的任何东西。我干是干嘛呢？我就看视频，就想去转移它嘛。后来就描经，就想抄那个《法华经》啊，描经都不行。我说这怎么叫关照？他现在把我关到里头了，不是我关照他。
你是干了件啥事啊？你去分享啥了？
哎呀，那个
你把那个东西。死死的住在
这里。对呀，哎呀，这个说起来话就少了，不愿意说。
不说了，不说了。
因为要想让说说这个打长坐的问题，因为我呀打过长坐，我们小组打长坐的人少，非要让我说动员他们打长坐。我当时就特别拿起毛当，你见我这个人，就跟您说起来了。说完了以后，那个后悔呀、啊，那个懊恼啊，那都不是一般的那什么。就这个问题，不是别的，也没说这个在说的过程我犯多大错，就对这件事情完全否定。这跟我学佛之前我那个焦虑症啊，就那抑郁症是一模一样的，就把自己就当时就一下就扣住了，就觉得完全不行，
知道
吗？是那种感觉。
长坐这件事儿、嗯，它并没有好坏之分。打长坐吗？
是啊，但是他倡议非要在周末呀，倡议让打长坐。我当时我都对这个事情哈，我信我自个儿打的就行了，我都对别人不那什么。但是不是四点小时吗？你要说一说嘛，让我发到你这儿了，我就想咱们也得那什么吧。 那我就说吧，这一说说完了以后，哎呀，我就特懊恼的事儿。
说完了又
就放不下嘛。
我说放不下啥了，我都不知道了。
啊，是啊，我说怎么逃？今天我跟小薇也说，我说怎么能断不了？
我不知道。
特别懊恼的，一我为什么说这件事情？我不也不是特别恭维打长座，我不是特炫耀我打长座。第一，第二，我不说的那么有鼻子有眼儿，就津津有道的哈。说完了以后，这件事情就整个这件事情全被否定了，就不是其中哪一部分，也不是哪一句话，就这件事儿。一下就完全就黑了，我就觉得这件事儿办得太不对了，就是一点都那什么不了。人家那个谁说哈，说拿着这个东西吧，你本来撒他就行了，不是他拿你自己拿，这个道理我跟自己说了一万遍就不行，就觉得这个东西就离不开我了，就把我粘的呀，两三天。我心想着好多的我这种身份的人呢，他没法说，因为他没打过，但是让我们去惯着这件事情，只有我呀，我这么一看呢，也是有点自个儿那什么哈，骨脚闷。我一想那个可以说说吧，那我就说吧，哎，就这么上去的，还不是我特别主动的、特积极的，我愿意说这件事。我一直
其实你在你说的过程当中，你之所以能说那么多，是因为你认可，知道吧？然后后来等你下来以后，你又发现哎不对了，因为你的思维又转变了，你想非说就对，不说就不对。
这个打长座，这个长座的名儿是谁起的？是哪儿来的？
我们
要
颁奖这个
不。这个是佛说的还是祖师说的还是谁说的？
我们班长，
这是
班长说的。
不是，我先说这个缘由。在我们跟缘由老人在这个学习了这么多年嘛，一二十年，这是学了这么多年的这个过程中，我从来没听上师说过常住这个词儿。这个词是哪来的？它的含义是什么？什么叫心中心的常住？
怎么来的？大家理解成啊，超过两个小时就叫中住，超过四个小时叫常住。就是大家，这是那种那个
又有中住了，又有常住。
四个小时就不算长，六个小时那么打七不就有四个小时和六个小时吗？大家也是都有这种概念吗？所以说提倡大家打长中长住。因为呢，你要打二加二的话，因为这天加一座的话呢，说二加二的话，有的时候就不是马上就能入定嘛，就是说这个效果不会太好。那把两座就合在一起，就变成了四个小时，大家就认为这个是加长座。然后到六个小时，
大家认为的不是不代表佛这么说，或者是祖师开示里这么说，
没有。
对，首先就说这个词要能找到它的出处，是不是佛说的，是不是祖师说的，不是我们不讨论。对吧？上师讲过方便期、打七，这个是讲。还有一天那个打六座的、打九的，
打九也说过。
这个是佛心经里他肯定，或者是祖师开示的有的。
有的，对，是根据那儿来
的。如果没有，我们在这讨论什么呀？
是根据那儿来的。
没有，我们
这个小组班级活动嘛，它是根据那儿来的，设计是从那儿来的，就是大家呢。
他非得说有，我都没见过。那你说有，我们就把主持书拿出来看看。有
打七，比如说那个元老人，他对打七的开始那七天当中不是说吗？第一天、第二天他讲说今天怎么样，就从那儿大家不是从一个很
打七就打七呗，为什么打方便期就方便期呗？为什么说个打长座？
他就说打一座，他也不是方便期。我们那时候提倡周六周日的时候，就是这一座四个小时以上，就提倡这个。两个小时以上，不是四个小时以上，
是不是
开始
了？这是可以的，
可以的。现在不是就没人这么打吗？他就想
没人这么打，就是各随己愿吗？
对呀，我也是这么想。但是呢，这个就动员说你们下去各小组，你们组长们都开始动员，让大家参加这个倡议，班里提起的倡议，也不是别人提的。我们其实这个倡议很长时间，我一直就是挺消极对待。我就像我积极打长座，我先自个儿在那标杆竖着，不管打的好坏哈。但是他就点名了，你必须得怎么样，要分享一下。你看你常打的，
说你那个常住。
哎呦，
我们从来没遇到过这个。你要不是你问问齐老师，他听说过吗？他肯定也没听说过。这常住这事儿，不是我们说的。那也是有人倡导的，不，我们不说他，跟咱没关系，对吧？那个事儿不是，就是我们没听上师我们讲。但是这个打七是有的，打九是有的，方便七也是有的，啊，这个是有的。
我们打酒到大约的中期都是打酒的，都全营都打酒的。
打酒能听懂，您那个长重。
但是打酒你不是就有一个时间延长吗？你起码有个6个小时，大家都在2个小时里边混，到时候打酒的话，参加的人很少，但没有人打得下来。比如说三座，他一座6个小时都下不来。
就包括上次说打七，真正的打七是从冬天立冬开始起行，就是开始。这个打气的这个什么要休息呢？那上师说的意思就是说，本来就说这个打气是一生打3个气，这3个气就要可取取证，还要怎么样？这3个气足够了，这个力量就足够了。那现在就是说，我们那当时可能有的师兄弟就说，那3个气打的，就是说就像你们说啊，可能定力啊什么，就是需要。我们还需要延长，那上师说吧，毫不耐烦，就是说，哎呀，那好吧，你们打4个气吧。他从来没有说这个打气是每年这一波参加的，又参加这个，这一个人这一辈子无穷尽的搁这打气。重知见要在知见上，就是学佛第一要知见证，否则的话，你打那个坐再长。你走错路了，那管用吗？就像我们开车呀，我本来可以直着走，我上哪个地方，我的目的地都到了，你在这儿，或者你转开圈了，那有完吗？所以这个事儿，你首先我们学佛，不管是学哪个法门，都要知见正。知见不正，那你肯定走不到哪。你一直在这转圈了，那有完？
老师，你的意思就是说？我的这懊恼要从这根子上，先说我的知见上，然后我们这个倡议
你打不打什么长者，打不打气什么，我都一般我们都不说，就说你的知见，说你心现在怎么修的，你修到哪儿了，你的心境是啥，你遇到什么瓶颈，怎么回事儿，要把这个执着给它破掉，就是修心的。
我的执着点我明白了，我相太重了，我是什么个的表现呢？我不说话非常松弛，觉得很自信，一开口就像破了一样，马上就觉得什么都不对了，马上就懊恼，正好跟我学佛之前的那个抑郁症的表现一模一样。我那以前呢，我就以为哎呀这个病又上来了又回来了，现在我才发现其实是我对我做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很执着，就是他对我的这个打击特别大，就别让我出头，只要是不出头，我觉得我哪都挺好，不对劲就行，一对劲就完蛋，就马上就觉得自己做错了，就是对自己的这种批判呢、就不依不饶，就没有这种慈悲心，就是能放自己一马。那时候心理医生告诉我，你放自己一马是这种语言。咱们现在呢，就是说从学佛的角度来说，就是说你对自己的这种我执怎么样去把它给破掉啊，还是放掉的，我现在都没衔接上，就这个东西让我特别苦恼。我就积极的想，就是提议我护党了，我又不想负这个责任了，我怎么的？但是他觉得也是觉得有点就太消极了。你毕竟是为别人服务，就是义工，我的职务就是义工，不是别的问题，就是义工。
那因为这些人都在做义工，
对呀、
都没有问题、
他们我就这么懊恼，那就不对呗。
有了比你忙的还狠，
对，
那不在那个事儿上，是在你心上。
对，那我这个到底是什么心呢？
对
对
对，他是这就是概念都不清晰，就是
然后你一说话都怕错，
是
对对对，因为你那个之前没有建立正确，你之前你说的就不会，
他可能是
错的或者对的，
这儿学一点，比如说心理学，比如说这儿哎，这儿也有好东西，这儿也有
这个
拎
点概念拎点，那个拎点、
这个、
那个拎点，然后也没捋出了一个清晰的脉络。
对对对，
他现在就是自建
上，以前的污染也特别，
所以那你就现在真的修闭嘴挺好的。
对呀，我现在要闭嘴的话，不是就得跟你申请，我起码我先退出了那个不对劲，先给我的那个环境啊，我现在不能闭嘴，天天在那里边活跃的就是我，你这个事儿混着下去，那个事儿落实下去，
撤出来就比较好
啊，是不是？
不知道，我们不给他建议。
请专门听老师，听一个老师的，别听太多。听过到你的分辨能力不行，你就听一个的最专注，而且没有分辨。你听俩，
其实我呀
我
很矛盾，因为什么呢？我接触魏老师之前呢，就沈老师啊， 他给好多人一块灌顶，因为他那人多。但是去我自个儿跑那儿去了以后哈，人家单独给我一个人灌顶，那是真挺意外的。我就觉得特别，起码来说人家没过我那么老远坐火车去了，然后灌了回来哈，心想人家那么说，我就觉得从心里上就挺。
那你就跟着孙老师，
对呀、
啊，
就
是
学，对呀、啊、学。但是哈，咱北京这块我听了以后，我觉得特别是十一补缺呀、啊，很多东西到魏老师和池老师这地方，一下一点，我就一下就明白了。在那块可能绕了半天我没听懂的，他就有个互补性。我又你看两边我。
别管我说的，齐老师说，孙老师说，
是不是都是算在祖师的？我要看祖师开始，看祖师开始说了啥，看着佛说啥，不是分辨这些人说啥，这些人说的是不是祖师说的话，那个意思，祖师开始才是标准的。
嗯、
我们的盲肠学习，比如说大佛印也好，律论也好，都是学祖师开始。遇到明哲了，懂了，要查《
佛学大辞典》，元音老人者们说的，要看《大藏经》里或者是什么，他们怎么说，根本不会说是哪个人怎么说的。
倒是，
嗯，
其实沈老师就是我个人的理解问题，我自己那什么，慢慢摘吧。
老师，您
太老白了，
无心于无心处什么那两句话，什么处无心？
那天晚上哦，他不在。
恰恰无心用，
对，
用词恰恰无，就是一个乃龙禅师写的一个偈子，去查一下。
哦、对，有时候是
乃龙禅师
啊，对对对，
是
恰恰无心用，无心恰恰用，常用恰恰无。
对，这就是那是正道人的心境。你要做道理会，你遇事儿还是不行。你那个心，你就是见什么着什么，这样就。意会错了，啊、嗯！
所以我们就从这下手，对吧？从这下手开始慢慢修啊。
是不是可以把这偈子背熟了，然后用的时候就是起心观照，就是有那个观照的作用啊？
肯定不行，
起码就是
肯定不行，
功夫达不到那块儿。
你就背着三丈十二步，我们就说邹金刚嘛，他是不是？他号称邹金刚，金刚经都融化他的血液里，都变成他自己的。哦、理论上啊，他觉得他完全懂了。那不是说他挑着一担那个金龙书钞到南方去会能大师，不说南方有佛吗？说即心即佛，当下是佛吗？我就不信这个，他是搞教的啊，邹金刚，他不是讲这个吗？好，他走到半路上，他就遇见一个婆子，就是一个过去不像咱现在啊，过去是很远的路都是。地绷着走，都是用脚凉的，然后到一个地方有个茅棚，有个歇脚的，有茶水啊，有什么是吧，他就在那坐着喝茶。那个老婆婆就说，那我这茶不是随便喝的，说你怎么样，你要我要出个题，你要能搭上来，你便能吃便能喝。说这个那个谁邹金刚说，那我没问题，我可以举一反十，反三反十，我在我这儿都不是事儿，我都是金刚做主给人家讲的，这个我心中我也都在我心中。你问吧，那好，那说那经上说，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你现在说你是哪个心啊？就是这个意思啊，说你要会喝茶的，你先把这个心给我说出来。他一想，想想他过去讲的那个，哪个是你的心啊？哟，经常没有说，只是说现在心不可得，过去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哪个是我的心？翻遍了他的讲义都找不出来，他就傻脸了。那说，那你今天意思就是你在这儿你没有吃茶的份儿，你去那个哪儿吧？你去那个山下有一个龙潭是吧？龙潭主持。有个龙潭寺，龙潭寺那里边的做主，你去那儿会会吧。他一听这，他确实不会啊。哎呦，我这金刚经学了一肚子，我弄了这么多年也不行啊。然后他就那个什么下山，天都黑了，到了寺庙进了门是吧，龙也不见，潭也不见，不是说龙潭寺吗？龙在哪儿呢？就说真人在哪儿呢？潭在哪儿呢？ 不是龙潭寺吗？好像是到了夜里啊，反正就更黑了嘛。他就是找那个龙潭，见到龙潭了、啊。龙潭是个法师啊，我给他讲，讲了半天，我忘了讲了什么内容了、啊。讲了以后，那他是方丈啊，这个龙潭是座主嘛，是住持啊，他都有侍者。黑了，这个谁说谢绝吧？这个周金刚说谢绝吧，都晚了，是吧？该歇的歇，该干啥干。那个谁，龙潭主持说那个侍者掌灯来，那个侍者赶快就或者是就是那种紫捻的那个捻儿，插到那个油灯里，不是燃起来吗？刚燃起来，不是拿这个灯照路吗？给这个周金刚照路，他是生人呢、啊，他就是刚来到这儿，他不知道往哪儿去，领着他应该往哪儿，刚想这个侍者掌了灯以后。这个谁刚想接过手来，龙泉祖师啪就给他一下就这不是这灯不是为人照路的吗？突然灭了，他就猛一移，就是向内心一看，自心就空了，这是一种手段啊！果真见到龙潭了，就是这个意识，我说的这个意识啊，用这种手段接人。那他在这儿哟，果真能够当下成佛呀！但果真有这个事儿。正当他回光返照的时候，你想，他一辈子学了那些理论装在胸中，突然这一下子，这灯是照这个灯是照路的，突然这不是照路的吗？这不很自然的明白的道理吗？忽然灭了，这是什么呀？这为什么呀？他往心内心里看。因为他以前那个道理上他都知道，他的正量他没有到这儿，就在这一念回光时他见去了，他就知道哦，佛法说的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我们都是向外求取道理呀、功夫呀，什么这个对那个错呀，都不在这里。正是这个时候祖师他有这种手段，一下子他回光返照，就把他的路，把你那个意识心逼死了，逼就是断了，逼绝了，逼就是到了绝路上，他行不能行，意识心不能动了，那他这个时候自性就现前了呗，就像上师说的，一念不生了了分明的灵智就现前了呗，唯有此，没别的了，他不可能不认啊，只有这个呀。啊、哦，原来是让我们放下，把这些通通的这些都放下。我正一回光的时候，什么也没有，包括那个婆子说的什么现在心、过去心、未来心，也是不可得的呀，这个也是不可得的。所以他在这儿再也不疑这个佛说的本来是佛了，他是用这种方法来接人。但是我们说的这个例子。也可能就是跟原来的那个故事情节它有偏差，就是记不清了，但是这个事儿通过这种手段可以令学人放下他的那些妄想执着，他是可以的。有这个话又说回来，那他用功也用到这个地方啊，他的初妄想一大堆还扶不住了，给他说这个也没用啊。
对对对，真
是你用功要用到这儿，你像周金刚他就生这个了，这个金刚经说应无所住而生其心，什么现在过去未来心都不可得，这个都知道呀，他心里都清楚得很啊，他对这个是不疑的。但是说要正道佛，正道如如佛，那可能他想的可能还要三大圣七劫啊，他是经教之师嘛，遇到龙潭和尚他是个禅师啊，跟你说什么道理啊，一个掌灯就解决问题了，对不对？所以一个婆子就搁那儿一问都问了，问那个话就问住他了，你那个道理和这个心经对不上了，那道理安不上，我就说你那些词儿安到这儿你都安不上。所以我们说学佛修心的，你的心着了什么了，要把这个着相的这个执着的这个点，这个心，我们没有说你说的打气也好，打酒也好，打什么也好，没有说它好与不好， 首先是知见对了，他才可能会这条直路走过去。如果说知见不对，就等于你搁这绕圈，或者是这样绕，或者怎么绕，那就没有出气了。所以知见是很重要，学佛第一要知见中。你说我没问题，好，打过去，打得越多越好，那咱们不好。不是说这个你们说的常住好不好都不在，要定慧等事，要定力也要跟上。就是我这个理这个知见我有了，我明白，但我还做不到，那就要打住。我们这个打住它是助行，它是帮助你，你明明知道这个是空的，我为什么还着相？我明明知道它本来就是空的，我为什么还要着它呀？那个习气，那你就打住嘛，打住，这个就有力量让你放下。但是你说有的人，人家一辈子都没打过去，或者说都不用什么牵住，这样的人也有啊。但是这样的人要活开增严，他要是自见不正的话，他怎么可能呢？他不可能成功。所以我们说学习祖师开始的时候，我们说学到这儿了，学到这个词了，那就看祖师说的。我想你别想，看祖师说的，看三藏十二部，看佛怎么说的。所以一般的遇到正确的方法，就是我们遇到这个词过不去了，就像你说缘起性空，你自己越多越多，像你说本来是这一小团马，你给它缠成这么，你自己越来越，就别说捋了，你越缠缚越这个团越大，就是结了死结了。那我们就是说学这个词，要真想弄清楚，那就去看看大藏经怎么说，看看圆融老人怎么说。根本不是我就认为，你认为啥？你什么都别认为，我们就先看这个词佛怎么说，祖师开示怎么说。你要这样子，你不管哪个老师，那他也得跟祖师跟一个老人说的合拍啊，不合拍呢，那你可能自己发挥的，发挥好了还好，发挥不好了把人引到歪路上了，对不对？那你不是耽误人吗？所以我们的成天说就是，哎呀，我们要看祖师怎么，所以你说这个问题，我们要长篇大论讲了，那给你举个故事，举个例子，说一个什么典故什么都可以啊。这些东西都是为了衬托，让你明白这个词的真实的意思。我如果要偏离了，那就不对了，那都学不成功，学不成功。
老师
不着急，
就是修一段时间哈，就会越来越感觉，就对这个世界的很多很多事情就没有了兴趣。
兴趣
就是尤其是对这些，比如说名利啊。就这些东西，就包括什么感情、婚姻，就越来越淡薄。
对对，你叫啥？
张志，我前两天给您打。
我再想想。
我说那个可能练的气有点短。
知道了，知道了。
啊，然后
这不很正常吗？这不就是佛法？
然后那个，这个我今天是把我妈妈带过来。她一直对我的感情就很着急。我就是打心底里就是越来越没有了兴趣，就是然后所以也是想听您给聊聊啊，就从骨子点儿就
这些东西好像是就是沾染
啊，
就是染污过
啊，然后会觉得有些东西，就比如说就是世间的人的这个肉欲的，然后就觉得很恶心，就从骨子点儿就觉得很恶心啊，然后那个
我接着不很正常吗？为了，
为老人不理解呀，然后就一直
这个就是说，我们对这个名利，他没有，就是说这个名利束缚不住你了。你像那些大企业家呀，做大的事业的人，他都不拘泥一些自己的这个人的这种私利，是吧？他那个眼光啊、眼界呀、肯定要比我们广阔的多。就是不会被这一丝丝的私利局限住。如果 只为自己这个身体，或者说我这一小片儿为这个东西纠缠的话，那他就会什么呀，做不了那么大的事业，就是心怀天下。你就是像那个，就我们说的这个做就是还是说做这个大事业的人，他肯定是眼界啊心量啊都要比我们，就是在家里边就这一个为我这一个孩子在这棵树上就在这儿吊着，他不可能是这样，他应该是他这个心是广大的。但是也有可能在这里边有我们所遇不到的那种私利，就那种欲啊。我想了，他一定是比我们的眼界啊要宽。我说的这个意思就是，我们说不追逐这个名利的话，不见得你的工作做得不好，不是这样，而是说我们说学佛是说放下了自己的私利，在工作中他会是得到一定的是相助，是这样子，有益于你的工作。就是你说那个情感问题，就是个人的情感问题，它也是一样的。我们可以彼此，就是我们人家说君子之交淡如水，你不能说我们两个关系用好与不好来衡量它，但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往。君子之交的时候，它心心相印的时候，它是这样子的。两个人可能是，我觉得三观啊，都是学佛啊，他都有这样的身心感受，他们两个也可以交往，不是不可以交往。就像君子之交一样，我这种情感的交织可能在这儿，我觉得很少。我们也可以相伴啊，菩提伴侣啊，菩提伴侣，都是仁者，都是修行人，他也可以聚到一起啊，也可以啊，也不耽误。说你可能是迫于你家庭的这种压力吧，要是我说哎呦那好啊，一个人他已经能够自给自足了，也能把工作做好，也能他觉得这样生活就够了。但是你父母肯定看到这世界上人都是这样，就是传宗接代啊，
大家都在追求
对对对，
财神色呀，
对对。但是你不追求不代表你贫穷，不代表你没有，不代表你工作做不好，肯定不是这样的。他这样心安理得的去工作，这是因果呀，你的财还是你的呀。这个可能一般人，我就觉得世间人他可能想不到这儿，也不能勉强。你就说成个家就好了吗？我看每一家都是打了几飞鸡狗跳，都是这样，大家都很痛苦，是吧？都是这样啊。对对对对，我很理解你啊。啊，对，我很理解你。
你说父母你哪能放下这个呀？可以放下财神的，
你可以提着，
是吧？这个感情的事你不能，谁也放不下。说
就说一辈子不结婚这事儿是你接受不了，
接受不了。
嗯，但是在北京这个大都市里边很多，但是不一定是你的这种想法，它各有各的原因。
对，
嗯，
咱们毕竟不是北京人，
就是这个是你们的私事，你们自己回去再做这个怎么样子哈，你们可以，但我不反对交朋友啊。刚才我说了，就是即使交朋友，就像他这样的心境，或者是他交到的朋友一定不会像你心里边想的那样，他们也能生活好，你实际上不必为他们担心。但是呢，对，
就我妈认为的那种伴侣是世间的，然后我就压根儿我就不会去，就连朋友都没有那样的人。
对对对对，他就是另外，他是一个圈里人，我都没看到这些人都饿死，都没有生活好，都有家，都有家。你找一个心仪的吧，你给他找，你给他介绍，他不一定听你的，我没意见。你给他找什么样，我就觉得那是你的心意。那父母能对孩子不好吗？可是你说的那个好他不一定能接受。你是希望他有儿孙绕膝，金银名利满贯，你是需要
没看到他
都是这样，所以很可以理解。一个母亲对一个儿女，他是就是 不是百分之百，都超过百分之百了。
超过百分之百。
哎呀。
我十几档。
对对对对对对，对我全身心的，我还嫌不够，我还要再超，就是这样。你妈信佛吗？
我妈
不反对。
修过六字大明咒。
哦。
修过不到一年。
哦。
啊，然后她也没有什么法理，她之前对佛法的认识在。拜佛的层面，
哦，
就是那个
求点啥
啊，现在有一直在引导空性，但是我发现我引导不进去，就引导空性就不聊了。
你说无相，人家想的是有相。
对，我妈属于在世间上年轻的时候还可以，然后她利用因果解释了她很多之前解释不了的，也就是之前就是性格特要强，然后年纪大了之后身体一下就不行了。就是之前太要强，就是这个能看出来，老师那一看就特别骨子里其实很倔的一个人，但是身体就不会管你这一些，你的烟是有果的，然后那然后后来就鼓励打坐，然后就反正就坚持不下去了。
没事，你这么多事儿，你牵扯的我怎么打坐呀，是吧？对，都是这么想。
就他是集中于做好事的层面上，
那也行。
就种点善的因缘。
对，
他是不反对的。
对，是不反对的。
你姑娘她打坐对她身体还是有帮助的。她
这个打坐我不反对，
对对，
我也不反
对，
我挺支持她的。但是你这个人缘得找呗。做空地
找，现在一直找，就是一直找。你也努力，他也努力，
不上心，
你也努力，
他养你，
你
一天他该怎么怎么。
阿姨，你说因为您的想法是觉得找一个是幸福的，对吧？就是因为哎呦有个人，有个家，有个依伴，然后这样相伴的人，这样才是一个幸福的人生。
放心了，
你认为的定义是这个是幸福的，所以我要让我的女儿也要有这样的幸福。对吧？
他知道那也不行，
我知道不行，我经历过，我知道不行。
他知道，
我知道。
哎呀，看到很多结了婚就离婚，
但是年纪，
你这么大岁数了，
你不是认为岁数一小点都没
意思？但是你想到，他说，如果是他不是很诚心想要的东西，你要一定要他有啊，他也未必快乐。
不是，你该过的过，该克服的克服，谁信？
克服，就是
那倒是，如果说
能克服。
他俩说不到一起。
他这个就是应该还是就是他在自己的修学跟自己建立更这个佛法的这个什么，然后你在修学中会遇到志同道合的吧？应该这样的。
应该有。
对对 对。
他妈又不认可，可能是。
为什么还让他去读幸福节？
他不认
想让幸福，但是他俩
你不知道婚姻都不幸福。
他俩幸福概念不一样。
我幸福概念不一样。
概念
还是得做。你不幸福，你这个经过，你这个结果要你得经历。哎，你又没经历，你怎么知道他不幸福呢？你经历过，我经历过，他经历过没？他没经历。
现在可能是大了，到他这个年龄，可能他有点着急。你们这个事儿，你们自己回家去。
那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像我妈这种情况，就是可能从六字大明咒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可能坚持不下去。然后有没有什么方便善巧，或者是将来临终的时候能有一个保障，就是未来的生命有什么建议？
他的满心都是儿女，都是家，都是，他好像还暂时。鸽子不考虑这个事儿，
对，我不考虑将来我死
了，我死了爱咋咋地，是吧？
他说死了就随顺因果，
信因果，
对，信因果。
众善奉行，诸恶莫作，
那也挺好，
也是佛教。
人生经历这些几十年的，你也不是因果，倒是体现的，也是因果。来问你，
信因果是
刚才那个婆子是菩萨实现吗？
观世音菩萨
哇，
给他讲的是佛菩萨的思想，这是化现的。
那你说像这种情况能做什么？作为
你不要祈求他做什么，他自己
能做什么？
你就好修你的法，你把你的法修完就好了，你把你的心放下，
你把你对象找着了，求求你找个对象，
你不修他就不找。你看你俩。
塔克特给我叫出来就
是。哎，你俩较劲儿都不是一个人的事儿，较劲儿凡是较劲儿都是两个人的事儿，两个人的事儿。他这个你不用管他，他自己有主意。
父母那任务没吗？我光生了他的。
那万一他出家了呢？你更受不了。
他出家不允许。他出家不是谁谁都能出家。
万一最后他没出家，你出家了？
我还更害，更没他人缘。我们担心，我们担心。
这个时候你就不讲因果了。他没准出家是他的因果呢。
出家里都是有父母亲，都特别有。
他不对，他不太反对。
他这个不是你这个因果没整明白，就是你认为那什么就是因果，他对因果，这个就不行。
就那个因果遇到事儿啊，这还
就就得听他的。
对，就过不去
因果。
这个我可以说说我这个，因为我以前我母亲也是这样心情，现在她也没学佛，后来我就是也是挺痛苦，我也想让她学佛也没学，后来我就明白一个道理，就修自己。
对，
自己修好了以后，也许会遇到就是修学路上或者遇到志同道合的，或者以后自己有人生的选择，自己明确了以后，父母慢慢随着时间或者什么以后，他就会慢慢的会变化，他会理解你，或者慢慢他也会
修你自己，
他也会学佛，是这样。
他需要什么你就
帮助你
助缘助缘。
对，你把这个还是把父母这个对你的想法什么我得先放下，
需要放下前提吧。
对，修自己就好。
家我就通过修法对家庭就已经其实已经淡了很多，
对
啊，就是父母是他们的想法，然后我只能就该做啥，
对，你该做啥做啥，也不抗拒，
太有主见了，在这里。
你没法改变他的那个什么想法，改变不了。
他前世那个人家就种的这个因，他这身的。
就是他有什么需求，有什么你能帮助的，你就帮他呗，就助他呗。
这就是父母亲。
就应他的缘，嗯。实际上道理他都知道，他都。
老师，你刚才讲的那个就是那老婆婆问那个过去信不可得，现在信不可得，见不可得啊，他那个答不上来。我听圆圆老人说，他说要是他的话，他说拿着水杯就喝了。
他不敢呐、啊，那人家婆婆说了，你答不上来，便没得好。他不敢，
但是原因老人说他要是他的话，他拿着杯就喝了。
那不是，那后边我们还没说。那既然你说不上来，我表演给你看。那个婆子不是端起杯子咕嘟咕嘟嘟嘟，这就是神通。
好像原来老人说他自己要是他的话，他自己就会把这喝。我好像听着这句话，但是
这没错呀，他不敢
拿起来喝了，我这还没理解。就是他那个原来老人，
他那个好像说的是吃点心，他说。这个点心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这个，
对对对对，就这个意思，不是说三心不可得吗？
啊，
你是哪个心？好，这不就妙用无比？你看，跟你四现的，这个不是真心吗？
阿姨，那你是不是你到因果的话，你不会造恶是吧？不管是什么，比如说打什么。杀生啊，什么这些，什么打蚊子啊，都不会做。
妹子，
会。他不是一个佛教徒，他是一个，相信因果，慢慢来。
就说在脑子里边有因果这个词的时候，不学佛的时候也是善的。
对。为什么要改
变？我觉得女儿可以引导他，因为你就从他有一个点就相信因果，那你就从因果上，你给他就是没事，因为老年人嘛，你要是他修心中心那个的话，你就往极乐世界去引导他，极乐世界多么庄严呢、啊？你让他下辈子有个寄托和希望，然后你不停的引导
他。
他
也想过吗？
我就要不说问魏老师说有
不用，他需要什么就满足他。
极乐世界多么庄严，庄严都是开的钱。
他跟你想不一样吗？不用。
我跟你说哈，就这个极乐世界这事儿，我有一个实践。我母亲当一辈子兵是打仗的哈，她到临死的时候，她就不睡觉，就害怕嘛，老是害怕。我那天不知道谁给我的启示，我就突然跟我妈说，我说妈，我说你是不是要放纵一下我们？因为对我们特别，我妈就对我们这几个女儿特别那什么。我说你还想见到我们吧？所以死了就看不着了吧？我到哪儿有个地方能看着？你知道在哪个地方吗？就极乐世界。我说你怎么去吗？我说这副念佛机给你放这个地方，你天天听着，完你就去念着佛。哎，他就一下就扯起来了，还跟我大姐说呢，用阿弥陀佛。你看他一下这点的记住。
对。
哎，我母亲临死的时候很平稳的那种。
这叫智慧吗？
对，他有一个点，他想见你儿子。 儿女，我都要死了我就见不着了。他现在对你那么关心，还给你这个不放心那个不放心，什么地方我们可以再见？肯定有个地方，
你到极乐世界有大神通了，你随时他不管他在哪个地方你都能见了。
他应该也有文化，他也可以看到神通，他自己选择呗，不能强加给他。
我妈是非常不信佛的，一辈子老党员铁杆的，我们家还有出家人呢，他根本就不信，就是一点就把他救了。
而且他刚才讲说到极乐世界还会下来，不会的，到那儿了永远不会了，就不退转了。所以你其实你要有这个方法的话，你想去西方极乐世界，你修心中心法，你打坐，他也可以去。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发心很重要。刚开始打坐就是鼓励打起来的，你也坚持的特别好，每天因为他早起嘛，然后遇到点坎坷就不做了。
对对
啊，就真的是对发心，
就信心还不够，
就
信心不够，愿力不够。
嗯，
信心不够，没那么大。信心更希望说你，比如说西方极乐世界让你去和你女儿结婚，你要哪个？
对不对？
是吧？他要选择女儿结婚。
对，
没有明白道理。
我觉得是不是很多修行的这个年轻人都会遇到这些问题？
什么问题啊？
就是家里面上次好像也有一个师兄，说84年的、82年的一个男众师兄在屋里的时候坐我旁边，说他也是家里很着急。
对，大家的共识就是那样，他的三观就是那样，你要改变他干嘛？
人家当时魏老师给答案说，要是我儿子不结婚，我都挺开心的。
哎呀，我还没
可算一回事，那不轻松啊！
啊，我还没结婚的时候就跟我儿子贯彻，我说你也别结婚，干嘛？那时候没结婚呀。后来他们处对象的时候，我儿媳妇因为这句话特别恼我，我哪有当妈的这么能劝孩子的？我说那时候我还没学佛，我就觉得婚姻不幸嘛。
啊。
哎，现在想想这个真对，但方法不对，方法不对。因为有的真结婚姻，
但是我觉得还从另外一个角度哈，师兄，这个结婚它属于，其实它就是一个缘，外缘。如果你的心一心在道上的话，你不管是什么缘，他你看维摩诘居士，对吧？人家妻妾那么多，人家依然心不动。那有还有那个大祖师，人家就专门去妓院去练这个心。那你即便是结婚的话，如果是金刚道友的话，能够生活上相互的，就是生活上啊什么，还有其他的。对吧？人生当中互相帮助，然后共同有这样一个目标，都是有一个修行心愿，
那互相帮助它也是很好的呀。就是说，不是说我一看到怎么就完全那个，但是还是关键在于我在生活中，在婚姻里面，我依然我的心是不动的，我就是相心是向佛，如果不动的一样是可以的。就是说，那你的生活当中是否需要有这样一个伴侣，是吧？然后跟你一起说的相辅相伴。如果说你说我不需要，我自己完全 OK， 那也行。你说我需要，但是我可以去找一个跟我一样有志同道合的人，而且两个看得顺眼的，对吧？你这些东西，你说婚姻之中那个婚姻内部那些东西，那都可以自己去两个人互相磨合沟通，对吧？就是金刚道友，
问题
就挺好的。
命里有没有这个人？我所认识的王雪，就一生下来就庙里和尚他们家去了，说这个孩子不是你家的。他爸是工商局局长，当时就不信，都抱走又抱回来了，说是不是我们家的，不走不送。人就告诉他了，说你的孩子是婚姻上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地？不信一直他就真的就找上了，也挺好。完了结婚了，孩子呢正好是不到百天，男的在外边已经搞了一个，那女的那孩子七个月比他那孩子还大，抱着跟他对峙，我在这儿住，我在那儿住，
因为这就离了嘛。27岁离婚，抱着带着孩子一直自个儿到现在。人家后来人家明眼人一看，他命里他没有这个婚姻，潘玉兰非得让他结婚过世俗的生活，他就这个下场。现在王雪就在我们院子里，就说我们家看我们家有人很多，那个就他开天目的，15岁就开天目了，白天到了就根本不是咱们过这个世俗生活来的。你现在非让你孩子这样事儿，那就是痛苦。那王雪讲话，他说这一辈子你不知道我多大苦啊，因为他长得又漂亮，完了他这个男的又是这么一个状态，把他给甩了。后来生活上遇到特别多的灾难，他说我挺过来了，现在都60嘛。这个人要是不经婚姻的话，说他不定多幸福，他道上都不是走这个婚姻来的。
对，
你现在非得要说我一定让你看着，你就离婚了我也让你离，那你这不就是逆着那什么吗？你不是善了呗？诸恶莫作，这不就是恶吗？对不对？他没有那段姻缘，有的人有姻缘，你赶都赶不到。他就是那个叫烂裤子缠腿，他就变上你了，完了你非得把这个姻缘了了才能什么，你这不就信因果吗？
我们跟你解决不了，你们自己回家去解决。
慢慢来，
不是说我们的认为好的给你找一个你成家吧，
对对对，
那谁干这事儿？那他自己看他自己内心，你看你们两个回去自己商量去。
对，这种还
是
个人的事情。
嗯，私事不干涉。但是你的心情我是能理解。
哎，老师上次调了那个打坐方法，好多了，第二天就闲劲儿。我之前就是可能有点耗气，就整个
提着劲儿，
气血虚的都有点就耗得太厉害了。
嗯。
啊，然后就调整了一天一个变化，特别明显。
对对对对。
啊、
对。
老师，你说我这个能不能算是翻种子？我现在有点怀疑。
什么东西又翻种子？
就是这个，就是老是，就是一到自个儿遇到这个事儿以后，就还摆不掉，就是特别懊恼这个事儿，不是属于翻种子。
那谁不遇事啊？
就是人家都不这样啊。
遇事怎么了？这些事儿是不是你自己原来可能？
对，那肯定是原来就是这样一种气质的人。
嗯、对，
我
就是说你可能是，
嗯、
对，
就是
显示出来，别人认为你能干得了这种事儿、嗯，才会遭有几个、嗯、有几个人聚到你。嗯、说我就算你们聚得很好啊，聚的人很好。但是你要有正见，都不会把它带歪，这不更好吗？
嗯。
后面
那个齐老师跟你那个开始，因为他特别丝丝入扣，而且就是能够，能够这个有这个对峙，就一下对我这个病根了，就那种感觉。哎，昨天一点有言都不发的听老师给那些人讲的这些事情，哎，都是对我，那个都跟我有关系，那种感觉。
是你那些话都是，哎呀，我不知道为什么都就是口无遮拦的就都出来了。
嗯，
就是真正的明眼人，他没有缘的时候，他不会去多事儿，不可能。
哦哦哦，
他怎么可能会，就是说让自己的身家性命，就是说让自己的本命缘成丧失呢？不可能。就时时刻刻在本位上，时时刻刻这样说那些废话，我都觉得那没用啊，最后弄得你自己也糊涂了。没事最好。
怎么能做到没事呢？
他本来就没事啊，你认为是有事啊，一直忙都没事。
我就像那个矛盾体，我就原来觉得自己就像吸铁石，人家都吸的是好事，我净吸这些不好的事儿。
没有觉得事儿不好的是你自己。
老师，我想问一下，就刚才你讲到那个就掌灯然后吹灯的那个，是不是我们平时通过舵也就等于就是从吹灯这一下了？
你可不能用功用到三五年，按照祖师开示，坐上怎么用功，心念耳闻，别打妄想，别跟着妄念跑，坐下观照二六时钟，别离开这个观照，死死你知道本来是佛吗？
观照是不起动念，观照这个是吧？
就是你这个现在目前你肯定是初妄想，啊、嗯，因为刚修化，就是
观照就是这个恰恰无心用，用心恰恰无是观。
你做不到，你现在都不知道心是啥，做不到。你只能我跟你说，你现在是真妄分明，妄心指的就是。初妄就是指的贪嗔痴慢疑恶见，指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一来了马上立即。
啊，我现在初步是
这个叫观照，你不要用那个镜子去照你的心，照不了的。是
现在寻思用了这个去照
啊。你怎么用上？你遇事的就不是那样了，但是你也不知道那个心是什么样，人家那个心是没有，也不是有心，也不是无心，那是真心。现在在你这儿是常常被贪嗔痴慢疑裹挟着、覆盖着，那你要小心这个东西，把你的，你本来还有一个正见，是吧？贪嗔痴慢疑一起的时候，早忘了什么学佛不学佛呀，变成这样了，
今天让跟人对着干去了。
今天你看你这一天你说不定起八百回念呢，你自己都不知道你起了什么，你知道你不知道。所以我们打坐是培养我们的定力，坐下的时候 一对镜，又要起好坏，起了好坏，好的你就高兴啊，不好的你看，你看他烦吗？对吧？在他来说是好事，在他来说不好了。同样一件事，你要起心厌之心的时候，你要小心了，别着相，要把这个东西，要把认这个相为实起的这个妄知破掉，妄心破掉。现在我们先不说，我知道我本来是佛，可你做不到啊，是不是？你天天起的都是贪嗔痴慢疑，都是让你烦恼。哎呀，我坐上也不行，我坐下也不行，我坐上他这也是心里很不满意，坐下也是这样，心里很烦呐。所以我们修行肯定，你这个事儿都是经历，都是要经历的。嗯，你一开始你做不到，刚才你说的那个懒容之计，你是做不到的。
就是做不到。现在我对心念这个东西，把它摒弃，它做不到。
刚一动又加分别，又要起美好，就是心厌之心的时候停，这个叫观照。从我们刚才看到了这个杯子，到我们开始起好坏美丑，好坏就是顺啊逆啊，这个念这个心一起的时候，不要时时刻刻要这样念。
但老师你说我们现在是做不到这个了，
你能发现你动的时候，有时候能发现，不是你都能发现，你肯定不能动。嗯，像我们刚刚不是打坐吗？有时候你心动的厉害的时候，比如说贪，像我贪起了贪心的时候，有时候那个念头起来是不知道的，贪的那个心形成了一个东西挥之不去。哎呀，我得不到，我心里一直想一直想，形成妄想了。形成妄想了，你身心都有觉受了，都难受啊。你这个妄想在心里梗着，你不难受？难受吧，有这个不好的觉受的时候，我又跟着妄想跑了。你肯定都跑了好久，发展到你难受的时候，你才知道。这个时候
身心已经
有点
反应了，
对，他都有，对，他都成
有苦受了，
对，都有感受了，都成了果了，你才说啊，我拿掉它吧。就说刚一动念的时候，刚一心一动的时候，就要，哎呦，我又打妄想了。这个时候要切断，就是说早一点切断，它会形成后边。可是人不说不行，就说这个名利吧，谁都会说，哎呀，我要视名利如什么什么。再一个，这个名利，我现在想，对于我来说都是非分。远的呢，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到。但是当这个名利这个境现前的时候，你肯定是准不住的。好事儿，一块金子还不搬到自己家，肯定都是这样想。哎，有好工作，两个人相争，我就想我先干，省心省力，是吧？你这个名利它这个境不现前的时候，他说名利空大，我知道，我本来这都不管用的。真的要现钱的时候，这个时候肯定不行，我们现在肯定不行，就是这个定力啊达不到，
还是不行。
哎，对，知道这个道理，但是这个境界现钱的时候已经不知道，哦，不行，你说我不动不动，你说的不动，你动得比很厉害，肯定是这样子。因为自己都经历过，就像我的儿女，我心里这我的儿女啊，我心痛啊，我难受啊，我都睡不着觉，怎么还说不动呢？你这个动的过程中，你也难受，他也难受。你看，他还不听他的，他还不听他的，他也不听他的，他两个在那交，
都想要对方，
都要对，
嗯，
都想那个征服对方，就想让对方能够那啥，把这个心歇下来，好难呐。所以你这个想管用不管用？就是你的力量特别大的，有时候也管用，也管用。就是我非得给你找一个，你必须结婚，结了婚你打架也比不结强，但是不能不结，结完了再离也行。你现在是这么想，实际上我说这个事儿到跟前的时候，就是我说我你的心我这完全知道。这个你要说你真的想离开这个名利的时候，不是想， 也不是道理，而是真的功夫做到这儿，心境遇事的时候真的动心，真的就是个空花水月，他不会做。
我觉得那我们就在这，我就想了很简单的办法，就在这儿修嘛，哪个境界过不去就在哪儿修，对吧？
我们不是修那个境界，不是修这个东，这个杯子好，这个杯子不好，杯子都没有什么过错，是我们执着它，执着它这个东西，把这个执着心能够发现，发现的越早越好。坐上你现在刚开始打几头几周，我都告诉你，肯定觉得哎呀心中心好啊，怎么？你修再修几周翻种子，再修几周以后，你的定力上来了，就是你的慧力有了，你就看到你那个心，这个念头那个念头起了灭了，哎，这个念头行住到这儿了。念咒也不顾的了，这个念头很重要，认真了吗？认识了吗？这个念头就左右你的心了吗？我们说坐上，说上师说不有两句话吗？坐上不随妄念牵流，不跟着这个妄念跑，跑是累死了，打妄想八次，或者是把这个身体都打妄想都打坏了，打的心里交瘁那种。还不知道停，现在修法，哎，发现他来了，好，赶快不理他，吃着，我们坐上就做这个功夫。你说啊，那本来是佛，是本来是佛，那是我们的心体是这样，但是你要认识他呀。现在我们妄念一来的时候就不认识了，坐下也一样。那名利心现前的时候，什么红花水月，真的呢？他是这样的，对吧？他是这样的，所以上师说，哎呀，身心世界要化空，要事事物物上，各种境界中，一切事中都能无所住，你做不到。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心境是一定能够证到的。所以，知道理不行，就修行打住，心中心很快的。
也不行，通过这个修行法则，我现在我觉得，哎呀，这些理我都知道，学了那么多年。你一说到哪儿点儿，我立马就说，哦，都能明白，包括那公案什么的也都听过哈。
那就是不明白。
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我实修
不是真明白，
我实修上
不明白，
我实修上就是没有实际修过，但是只是学教理，就这样。
不行，不行的，就是你，
我还是烦恼重。
谁都中啊，不中还来这个世界，是吧？说不中就是烦恼不中，哪能生得这个娑婆世界？再一个，如果说你没有烦恼，那要佛法干啥？那不成功啊？那就佛法也是没有用的。所以正因为我们哎呀，发现自己的有这个智慧啊，发现自己的烦恼，又知道能够出离，能够解脱，那这个法才有用啊！不是这话，你修法干啥？他就是这样，这不正好吗？我们学心中心，他就是就跟那个快刀斩乱麻一样。哎呀，你都不知道斩断了多少。
所以老师就通过打破这个契机，这样一个形式，然后来通过它来实修。
引心，对，通过它来
实修，
实证我们的实相。
找到我们的这个真实相。
对呀、啊，你知道你不认识他，你现在是看到他说的，祖师说的，
对吧？原来别人的之见在我脑子里，现在变成我自个儿的实证的东西。
你这个刚这上一回我们说了，你这个知道的这些道理，我们有一个名词叫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不是障碍。现在我们修心中心。我们坐下坐上怎么用功，这叫观照般若。坐上怎么做，坐下怎么做，哎，要绵密这样做，最后证到实相般若，最后证到实相般若。这个是要以心印心的，要实证啊，真是这样，真实不虚，否则的话你道理不管用。如果管用的话，那学者比我们学得还透，他还写书呢，还去佛学院教课呢。我都见过，还写书还教课， 当然你问他修行的事儿，他不知道。
老师，就是我们比如说做一件事情，然后想把这个事情做成功的这个事情，是不是也是分别心？
你不可能，你一开始是出发心的时候是想做成这件事，但是你这是个主因呢，你还有助缘吧，对吧？你各个因缘成熟了，我们只管努力，结果那不是你能左右的，你只管努力嘛。
那我就是从心里期待这个事情很好。
那个没没有、
这个、
没有没有，那是个妄想嘛。
那个是
你初心的最初那一念的时候，那是个因嘛，对吧？它还有助缘嘛。你说我一直记得，我在啊成功就好了，成这个就是个妄想，这个没用啊。你是这个事物的这件事儿的缘起，这件事儿的条件，这件事儿的等等，我的辛勤付出努力。这个外在的这个等等这些助缘，有可能成功，有可能不成功。那我都好说好说，那人家李嘉诚的孙子生出来，人家都有多少亿？你再努力，你不信因果吗？信因果。但是我们刚才说了，有因有缘，有我自己的勤奋努力，这些等等，他也会，就是这个因果，它不是死的。它是你在努力中接了一切这样的善缘，你这一生有可能有多大的福报，它大概是这样，但是通过你努力，它也会有一定的，有一点吧，因果果它是相互的。
那整个就是比如说你的过程中应该是怎样，你的心才是
没事儿。你这不是说吗，你现在修法我觉得你能听懂，应该一丝无心，这么去做，全身心，就是全身心的，就是没有那些私心杂念啊，或者是障碍这个，就是贪嗔痴慢疑这些东西啊，不障住你，你会与你的事业是相补的，是助的助力。但是他成功不成功，那不一定，你不一定。有的你看，学的说那些老板。那些发财的老板怎么运作不会，还要请一个老师来这儿讲，对吧？这个老师他把这些套路告诉他，这个老师不一定有坐下的这个学生的钱多呀，事业成功啊，他就是个老师，对吧？他知道这个套路，他告诉你怎么能发，怎么是怎么样去做，具体怎么实施才能成功。他自己要说应该比那些学生都应该成功的早，但是不是的，这个是因果，这个是大的方向。所以我们说，我就是全身心的，就是在干，我毫无所求，这样才会遇事相助。你说这发财发到哪个程度算正好呢？人无止境啊，这心无止境啊，他都没样啊。你像上次有个是谁啊跟我说，哎呀努力，那个你做工作，你现在学佛就是为了放下一切，肯定是对你的工作有帮助。他那个缘不是，他那个果是怎么样随他，有的见的钱多了你就认为过得好，钱多了你就兴趣，有的是呢，那非用它，你用不好干嘛？